好，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经常使用父亲作为一个比喻来讲到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给他一个标题叫做浪子的比喻，但是我想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比喻真正的中心来把它讲清楚，这不是浪子的比喻，而是那一位慈爱的父亲的比喻。真正的中心角色不是浪子，而是这位父亲。所以你很简单的想，如果是浪子的比喻的话，这个故事到第24节就可以结束了，不需要继续再讲25节到第32节，而是从这个整个比喻来看，父亲对于悔改的这位儿子，以及对于那位在家中忠心服侍的儿子，他们的行动，父亲做出一个反应。所以真正的教训是借着父亲对这两个儿子所做出的反应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背景，耶稣他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讲的三个比喻必须放在这个背景之下来了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有一群税吏和罪人，他们来接近耶稣，要听耶稣说话。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看见这些税吏跟罪人来接近耶稣，他们就发出抱怨。他们抱怨说，这个人他接纳罪人，又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这个原因是对于法利赛人而言，或者说对于文士，对于当时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和近前的人而言，跟税吏与罪人同桌吃饭会让他们沾染道德上的不洁净。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一种真正的身体上的不洁净，而是一种礼仪上的道德上不洁净。所谓礼仪上，就是他们要到会幕，要到圣殿来敬拜神，他们必须带着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等等献上来为他们自己赎罪，他们才能够来亲近这位神。而当他们要来献祭，摩西律法规定他们要先自洁，必须先自洁才能够来献祭给神，而且这个祭物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才能够象征这个祭物好像来替代这个献祭的人来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所以这些税吏跟罪人在道德上是邪恶的，他们是不洁净的，因此不能够到神面前来敬拜。但是法利赛人认为跟这些罪人同桌吃饭，不小心碰到这些人就会使他们的不洁净被传递到他们法利赛人或者说文士或者说这些近前的人身上，所以他们是拒绝亲近这些罪人和税吏。不但如此，和罪人同桌吃饭，这个我们英文叫做 table fellowship， 也就是说在第一世纪与人同桌吃饭乃是表示接纳这个人，所以跟罪人同桌吃饭也是表示接纳罪人跟税吏，这是这些宗教领袖绝对不能认同的。因此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交织在一起，来说明神对于那些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和那些罪人，神对他们的爱。不但 耶稣用这三个比喻来说明神对罪人那种饶恕的爱，也以这三个比喻来为耶稣自己的传道工作提供解释。因为在耶稣传道工作的期间，他经常与税吏和罪人和娼妓同桌吃饭，所以在路加福音接下来第十九章有一个税吏长撒该，他来听说耶稣要进耶利哥，他就想要见耶稣。于是他因为个子矮，爬到树上，当耶稣经过他所站的那棵树，耶稣向上呼叫说，撒该你下来。这个撒该听见耶稣叫他，他就欢喜的从树上下来。耶稣还没说任何话，他就主动的对耶稣说，我讹诈人，我就还他四倍，而且我剩下所有的我都要变卖了去周济穷人。其实这个是表现他从他过去这种税吏不当的行为中，罪恶的行为中转离，他愿意转向神做讨神喜悦的事。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他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耶稣传道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因此这三个比喻不但是来说明神对罪人饶恕的爱，也是为耶稣的传道工作来提供解释。神接纳所有悔改的罪人，而这个第三个比喻不但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神接纳所有悔改的罪人，也邀请耶稣的反对者，也就是当时在旁边听他说话的，不但有税吏和罪人，还有法利赛人和文士。耶稣因为他们发出抱怨，说耶稣接纳罪人，所以耶稣也用这个比喻来邀请他们跟耶稣一起来参与欢乐的为罪人的悔改，为罪人的进入神的国而欢庆，喜乐的为罪人的悔改和进入神的国而欢庆。所以我们先来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本身。这个比喻的开始，第十一节，这个引言，耶稣说比喻的这个引言非常的简单，只是很简单的介绍三个人物。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所以一个父亲和两个儿子。虽然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两个儿子他们控制了在比喻中的行动，但是父亲对他们分别做出的反应才提供了这个比喻的教训。小儿子他做了一些事，父亲对他所做的事所做出的反应就提供了这个比喻一个重要的教训，要教导耶稣借这个比喻要教导的重要教训。大儿子照样也做出一个行动，而这个父亲对大儿子所做的行动做出的反应也提供了在这个比喻中另一个重要的教训。当然第一个是最主要的，第二个是比较次要的。所以这整个比喻是以父亲为焦点，不是以浪子为焦点。所以我们其实不应该说浪子的比喻，会让我们非常的误导，把焦点都放在这个小儿子的身上，却忽略了真正的主角是这位父亲所象征的这位有怜悯有恩典赦免人罪的这位神。但是这个简单的一个引言不但说有一个人，而且说他有两个儿子，这也表明这个比喻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1节到24节，第二部分是25节到32节， 这两部分都是不可少的。不过前面11节到24节是主要的，而后面25到32节是附属的。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部分，小儿子和他的父亲。首先这个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指出这个小儿子的罪，所以耶稣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所有的都收拾起来，我们等等会说收拾起来，不是收拾起来，原文这个字是把它变成现金，把这个家业变成现金，他就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们看到，首先耶稣说，这个小儿子他要求他的爸爸把属于他继承的家业分给他，也就是说当这个爸爸死了，这个家产就会自然的由他的两个儿子来继承。因此这个小儿子要求他的爸爸把属于他继承的家业分给他。根据旧约的律法，长子是继承双份的产业，这是在申命记21章的17节指出，长子是继承 双份的产业。那么如果是这样，小儿子在他父亲死的时候，他是可以得着三分之一的产业，因为大儿子是得双份。现在他要求他的爸爸把他应当继承的产业分给他，通常这是在父亲死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家业分家产是当父亲死了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也有可能按照一些当时的一些历史的记载，确实也有在很少的情况之下，是在比较早的时候，也就是说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发生。因此在这里，当这个小儿子向父亲提出这个要求，这父亲他就应允了小儿子的要求，他把小儿子的一份产业分给小儿子，而且把剩下的就给了大儿子。我们晓得，既然小儿子得一份，长子得双份，所以爸爸既然把小儿子的产业给了他，那么剩下的就是属于这个大儿子。所以为什么在第三十一节的时候，这父亲对大儿子说，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好，但是这个爸爸还是保有使用权，因为他还没有死，并不是说这个产业已经分了，那么爸爸就一无所有了，他仍然是拥有这个使用权。于是过了没有多少的时间，小儿子他就把他分得的家产把它变成现金啊。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不是把这些收拾一下，这个希腊字是把他的家产变成现金，带着这个现金他就往远方去，他就到了很远的地方去。在那里他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这里说他浪费钱财，换句话说，他既然把分得的家产变成现金，他就挥霍使用这个现金，浪费钱财。原文那个字好像把钱丢在风中，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钱如果你向天空一撒，这个钱风一吹就通通分散飞走了。所以呢他就是如此的挥霍浪费钱财，而且他过一个放荡没有节制的生活，这所谓的任意放荡，他过一个放荡 没有节制的生活。所以这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首先来描述这个小儿子的罪。当他过这样的一种生活，他很自然就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尽了，他花尽一切所有的，没有任何的钱留下来，他也没有任何的资源。但是不仅是如此，又有另一个打击临到那个地方，有非常严重的饥荒发生。所以他花尽了他的钱，没有任何的资源，但是又碰到这个不在人掌握之下的天灾，那个地方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自然界的饥荒使这个小儿子本来已经很糟糕的处境就更加的恶化，于是他落入穷困之中。这里说他就穷苦起来，他就落入极度的穷困之中。所以当他所有的来源都到了尽头，而且生活的现实击中他，他还是在尽他的努力去想办法，他就去找工作。他找到一个什么工作呢？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居民，这个居民是养猪的，于是他就受雇于这一个养猪的人，替这个养猪的人来做工。这个人虽然是住在那里，被称为是那地的居民，但是因为这个人他的事业是养猪，就显明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因为对犹太人来说，猪是不洁净的，这是按照摩西的律法规定，哪一些动物，哪一些飞鸟，哪一些海里的这些生物，哪些是洁净的可以吃，哪些是不洁净的不能吃，猪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人显然是一个外邦人。这个小儿子他主动的去找工作，就受雇于这个养猪的外邦人。于是这个人就打发小儿子到田里面去养猪。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被禁止去做的工作。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因为猪是不洁净的，所以去做养猪的工作，这是犹太人禁止不做的一件事。而且去养猪，去为一个外邦人养猪，这是完全的降格，完全的降格。但显然这个小儿子已经到了尽头，所以他接受任何他能够得着的工作，只要任何事情能够来使他继续的维系生存，他都做。于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这个豆荚是巴勒斯坦一种树的果子，是一种树。我跟牧师有一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的导游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就带我们去一个博物馆，在那个博物馆的前面就有这种树，所以地上都是这个树掉下来豆荚。那这种树的果子是被用来喂动物的，也就是说基本上不是用来给人吃的，是用来喂动物的。只有很穷的人有时候会被迫去吃这种豆荚。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儿子他替这个居民养猪，他看到猪吃的豆荚，他想要吃。原文这个字哈，我们这里用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原文这个动词就是 他想吃的欲望是非常的强，因为他肚子很饥饿，他极度的想要吃，但是那个居民也不允许他这样做。所以我们看见喂猪已经是一个犹太人能够降到最低的地位，而想吃猪的食物也不能得到，这可以是说达到至极的降格，已经养猪是降到非常低了，但是连猪吃的食物他都得不到，那是更加的到谷底，降到至极的这个降格。他还能够降到什么更低的处境吗？已经到了谷底了，他还可以降到什么更低的处境吗？但是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帮助他。这里我们和本说没有人给他，乃是说当他已经降到自己最低的降格，甚至已经不可能比这个更低，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在句子的句首是被强调的。他过去富裕的时候任何的朋友都消失了，没有人，他完全独自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的处境真的可以说是到了人的尽头，这是人真的是无能为力到一个地步，那是彻底的，不但他自己不能得到他要的，连他身边也没有人来帮助他，他是独自一个人。于是耶稣说这个小儿子在这种处境之下他就悔改，十七节说他醒悟过来。醒悟过来这个字是一个闪族的片语，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希伯来文或者是亚兰文的一个片语，这都是属于闪族。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所以醒悟过来是一个表达悔改的闪族的片语。醒悟过来意思就是悔改，但这个悔改，因为我们用醒悟过来来表达，也许会让我们误导，以为只是哦，我有一个新的启发，我醒悟过来。这个醒悟过来，所谓的悔改，不只是一个心智的过程，让他可以更清楚的来思考他的情况。所以这不是只是一个心智的过程，所以他好像忽然可以比较清楚来思考他自己的情况，这其实更是包括一个悔改在道德上的一个更新。这个悔改这个字就是转向的意思，180度的转向。所以他这个醒悟乃是包括在道德上一个更新，一个转向。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他过的生活是一种放荡，完全没有自我控制，挥霍钱财，所以不是只是说他现在头脑想清楚了，我不应该再过以前那种生活，我现在应该要改变一种生活。他确实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智上的一个思考和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心里面在道德上一个更新和转向。所以这从接下来他的认罪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于是他说，这个说其实是对自己说， 意思就是说，他就在他心里想，他心里想，心里想什么呢？他心里想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其实是说这些故宫都有足够的粮食吃，我反而在这里饿死吗？故宫在这里我们知道是指每一天被付给工资的工人，他们赚取的是最低的工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0章，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早上清晨6点要他的仆人出去雇一批工人进来，然后跟他们讲好一天的工资是1块钱，所以这是每天付工资的工人，而且这个工资通常就是最低工资。那当然那个葡萄园主到了9点又叫仆人出去，看到还有人在市场上闲站，又把那些人又雇进来，到12点又叫他仆人出去，又看到还有人闲站又雇进来，到下午3点还是这样，又雇了一批，到了下午5点6点就要收工了，看到还有人闲站又把他雇进来。那我们今天不讲那个比喻，但是那个比喻就很清楚表达了这个所谓的雇工是每天被付给工资的人赚取最低的工资。所以这个小儿子他在自己的心里想，他的父亲有多少每日雇用的劳工，这些每天雇用的劳工都享有丰富的食物，他的爸爸给这些每日雇用的劳工丰富的食物可以吃，他说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讽刺，表明连他父亲的雇工，这种被付给最低工资的雇工，都能够吃得饱，比小儿子现在的处境都更好。所以跟他父亲家里的雇工来比较，他们能够吃得饱，而他却正从饥饿迈向死亡。如果继续是这种情况下去，他真的会饿死。于是他说，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又是一个亚兰文的片语，表达我要立即去，我要立即去，这乃是显明小儿子他里面所做的一个决定。他定义他要很快速的，不但很快速的，而且他要坚决的做出行动，回到他父亲那里去。所以我要立即去，他做出一个决定，定义快速的坚决的做出行动，回到他父亲那里去。这就显明一个关键的转捩点，这就显明一个关键的转捩点，那就是小儿子做出他自己的一个意志的抉择，他做出他自己一个意志的抉择。我们常常说悔改跟信心都是一个意志的抉择， will decision， 这种意志的抉择是有效用的。我们不会只是说我决定，然后呢不做出任何的行动。所以他说我要立即去，这表明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他做出了一个意志的抉择。不但如此，他说我要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不但定义要回到他爸爸那里去，他也定义要在神的面前和他父亲面前承认他的罪。所以接下来 他决定要向他父亲说的话，以及就是这全部他决定要向他父亲说的话，很生动的描绘了他的悔改。首先他说，我要对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他这个认罪是具有神学真理的定位，是具有神学真理的定位。那是什么呢？他首先承认，在一切之上，他最首要的是得罪神。他首先承认，在一切之上，他最首要的是得罪神。所以他的认罪很清楚的有这个神学真理的定位。但是他说我得罪天，在马太福音里面，因为这卷书，这个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非常敬畏神，他们会称神的名，因此就用天来取代。所以你看马太福音里面，神的国被称为是天国，所以这里他说我得罪了天，其实就是他得罪了神。所以他的认罪首先承认，在一切之上他最主要是得罪神。这就和诗篇51篇第四节大卫的认罪是一样的。在诗篇51篇第四节，当大卫认罪的时候，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其实这篇诗篇是他和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然后又为了遮盖他的罪，他就进一步谋杀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后来先知拿单去斥责他，他在神面前承认他的罪，而写下诗篇51篇。正如这个小儿子，他知道在一切之上最首先最首要是得罪神。所以大卫他犯淫乱，其实是他主动，因为他有一天睡到日头平息才起床，在屋顶上走的时候，看到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在浴洗澡，他就问人家说那是谁，人家跟他说这是乌利亚的妻子，但他却吩咐人把拔示巴招来与他同寝。所以他是得罪了拔示巴，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同寝，拔示巴差人告诉他她怀孕了，于是大卫想不得了，要遮盖他的罪，就把乌利亚从战场上招回来，希望乌利亚回家与妻子同寝，就可以遮盖大卫所行的恶。但是乌利亚非常忠心正直，他说这个军队在战场上，我怎么可以回家享乐，他不回去。于是大卫就写了封信，信上这封信叫乌利亚带回去交给大卫的将军约押，信上说把乌利亚送到最前线，让敌人把他杀死。所以他又为了遮盖自己的罪犯了谋杀罪。所以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我们要知道怎么读圣经的叙述文体，也像我们要知道怎么读耶稣讲的比喻是一样的。作者只用五节很简单的交代大卫犯的淫乱，但是然后用了20节来描述大卫如何竭力的想要遮盖自己的罪，却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所以第12章神就差先知拿单去指出他的罪，他却是立刻悔改。但是他写了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强调在一切之上他最首先是得罪神。所以这个小儿子他首先承认他得罪了神，但是其次他承认他也得罪了他的父亲，因为他的钱是父亲分给他的，他浪费了所有的钱，他也忽略在法律上跟道德上对 对他父亲应尽的义务，他没有尊荣他的父亲，这就违背了十诫的第五条诫命。第五条诫命说当尊荣你的父母，这条诫命是在前面四条论到以色列跟神之间必须尽的忠诚，接下来第一条关于人与人之间要尊荣父母。所以这个小儿子他把父亲给他所有的钱都花尽，也忽略在法律上道德上对父亲应尽的义务，没有尊荣他的父亲，他违背十诫的第五诫，因此他也得罪神。所以他不但承认他得罪神，他也承认他得罪了他父亲。但是末了他说他还要对爸爸说，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所以他不但承认他得罪神，也得罪他的父亲，末了他谦卑的把他自己投身在他父亲的怜悯当中。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雇工吧。他谦卑的把他自己投身在他父亲的怜悯，他把自己放在他爸爸自由的决定之下，他爸爸要怎么对待他就可以怎么样对待他。所以他不但认罪，承认得罪神得罪他父亲，他还很谦卑的把他自己投身在父亲的怜悯之下，把自己放在他父亲自由的决定之下。他知道他没有任何的权利要求什么，他承认他不配被接纳为儿子。这个不配被接纳为儿子不是指法律上的，而是指道德上的。在道德上他没有尽对他父亲的尊荣责任和服从等等，他不配称为是他父亲的儿子。同时在先前他父亲把他应该继承的那份家业给他之后，他实在没有理由像儿子一样的被对待，所以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他实在没有理由再像过去一样的像儿子一样的被对待，因此他预备好成为低微的人中最低微的。这个是有个背景，在古代这些工仆人有三种不同的层次，最低的层次就是我们说的每日雇用的这种雇工，所以他预备好成为低微的人中最卑下的。他接受他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他没有任何借口，他只有承认以及向父亲提出一个谦卑的请求。他把自己放在父亲自由的决定之下，谦卑的请求他的爸爸能够赐给他一个每日雇工的地位。而前面我们看到当他降至最低的时候，他想到他的父亲有多少的雇工，那里他已经承认他父亲的雇工是被善待的，他父亲的雇工是被善待的，他们有丰富的食物可以吃。所以他知道他把自己投身在父亲的怜悯之下，他把自己放在父亲自由的决定之下，他没有权利要求他父亲可以自由的决定要不要聘用他做每日的雇工。但是即使是这个最低的最卑下的一个地位，他也知道他父亲的良善 因为他父亲所雇用的雇工是被良善的对待，都有丰富的食物。这也是我们应当对神而有的认识。我们没有权利要求，相反的，我们只能够谦卑地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绝对主权的决定之下。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这样做，我们不必害怕，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服不下来，我们害怕把一切都交出去，让神来做主，过一个真正敬拜神的生活。我们就是怕神不给我们我们想要的，或者我们怕这个神会让我们遇见我们不想遇见的灾祸，或者说神会让我们要求我们去得到我们不想得的东西等等。好，但是当他心里对自己他这样想，我们说其实这是一个悔改，他是做出一个意志的抉择。于是二十节，他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他所做的意志抉择使他做出他的行动，他就起来回到他父亲那里去。所以这整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悔改，一个真正的悔改是什么样子，到底什么是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一个什么样子。首先第一个，真正的悔改是承认在一切之上我们最首要的是得罪神。所以我其实常常说，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是悔改，我们是认错，不是悔改。悔改是我们知道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我们背逆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自我的自我中心自我的私意，而不是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认罪是跟神向神承认，首先最首要的我们是得罪了他，我们没有尊他为神，也没有降服于他，我们没有信靠他，没有顺服他，也没有依靠他。所以真正的悔改不是只是认错，有时候我们觉得知道自己做错心里不安，但我们有没有转向神？我们是不是看见我这样子是得罪这位神？第二，真正的悔改知道自己没有权利。我们不是说神我悔改了，所以你就该把我要的给我。真正的悔改，既然我们是如此的得罪神背逆神，我们没有权利，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所以我们只有单单依靠神的怜悯和恩典，只有单单依靠神的怜悯和恩典，而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绝对主权的决定之下。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任何东西，我们只有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恩典跟怜悯之下。但是按照出埃及记33章，神宣告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有绝对的主权来做他的决定，所以当我们投身在神的怜悯跟恩典中，我们还是要承认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他。这是真正的悔改。今天我们多少基督徒不是这种悔改，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神欠我们，我们就是抱怨，我们还觉得神不公平等等。我们就会看那个大儿子， 觉得这个爸爸不公平，但是真正的悔改，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只能够依靠神的怜悯和恩典，但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是神绝对主权的怜悯和恩典，所以就把自己放在神绝对主权的决定之下，单单投身于神，等候神他怜悯和恩典向我们发出，等候他恩典的供应，同时悔改也必定带出实际的行动，那就是在福音书里面施洗约翰所说的悔改的果子。因为如果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是定义要做的事，那么自然就会有行动产生。所以当我们认罪，我们承认我们得罪神，这个悔改就会带出我们转离我们的罪，转向去顺服神，去遵行神的话。所以大卫在诗篇51篇这个认罪的祷告，充分的表达这种真正的悔改。他在诗篇51篇，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第四节，他表明即使他犯了淫乱跟谋杀罪，但是他说我是向你犯罪，我向你，他向神犯罪，唯独得罪了神，在神的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神责备他的时候显为公义，神判断他的时候显为轻正。不但他承认他犯罪是唯独得罪神，是在神眼前作恶，而且他重复的呼求神，按神的慈爱跟怜悯涂抹他的过犯，赦免他的罪。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把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且洁除我的罪，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他重复的呼求神向他显出神的怜悯慈爱和恩典，赦免他的罪，涂抹他的过犯，同时他也定义要有一个行动生活的改变。但是他知道他靠自己没有能力达到，他不可能靠自己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因为他犯这个谋杀罪，那么我就要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所以这也表明了他这个真正的悔改要产生他真正生活的改变，但是他没有能力达成，他呼求神来为他创造一个新的心，呼求神亲自给他这样的恩典，可以脱离流人血的罪，他就会把神的道来指教有过犯的人，领罪人悔改。所以他最后强调，神啊，凡祭不是你所要的，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这个悔改本身虽然是一个意志的抉择，但是不是冷冰冰的，真正的悔改也包括心灵为自己得罪神 向神做，在神面前行了这恶，忧伤痛悔。好，那所以这个小儿子他悔改，而且做出行动，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于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父亲对这个悔改的小儿子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还远远离父亲还很远的时候，父亲看见他，于是就向他发出怜悯。这个动了慈心就是 compassion， 就向他发出怜悯，跑去而且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当这个悔改的小儿子起来回家，回到父亲那里，还在很远的地方，父亲看见他，父亲立即的反应，首先立即的反应是父亲就向他发出怜悯。在这个小儿子还没有做出悔改的承认之前，父亲就向他发出怜悯。因为接下来他才在父亲面前把他要向父亲认罪的话向父亲说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父亲主动做出的行动。这跟耶稣讲的前面两个比喻，一个是寻找迷失的羊的比喻，一个是寻找遗失的铜钱的比喻，都是一致的，都是神自己亲自来寻找我们。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他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不但父亲主动向他发出怜悯，甚至他还没有做出悔改的承认，父亲就已经向他发出怜悯，而且父亲跑去迎接他，抱着他的颈项，而且亲他。这样的行动是一个饶恕的标记，是表明父亲对他的饶恕。父亲跑向小儿子是为要显出父亲对这个儿子的爱，并且欢乐的热切的要接待这个儿子，所以他跑表达他对这个儿子的爱，而且是喜乐的热切的要接待这个儿子。而抱着小儿子的景象是显明父亲对这个儿子的爱的接纳，抱着他 hug， 显明他这个爸爸对儿子爱的接纳，彼此被破坏的关系就恢复了。而亲嘴是表达爱，所以父亲与他亲嘴，这是古代的一个礼仪啊。见面问安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亲嘴问安务要圣洁，这是当时的一种见面的礼仪。但是这里作者描述这位父亲他对这个悔改的小儿子的爱、饶恕以及喜乐热切的要来接待这个儿子，恢复跟这个儿子的关系。接下来小儿子就开始向他的父亲表达他事先决定的认罪。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因此这其实就是前面我们看到小儿子心里面对在想他要说的话，现在他就真正的在他父亲面前向他父亲承认，表达他已经事先就决定要对他父亲的认罪。但是他的话还没有，他想要说的话还没说完，因为还有一句话，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还有一句话，你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他想要说的话还没说完呢，父亲就打断了他，吩咐仆人三件事。这就表明这位父亲充分接纳了这个悔改的小儿子。所以他话还没讲完，他要说的话还没讲完，父亲打断了他，而转向吩咐仆人三件事情。所以这是表明这个爸爸 充分的接纳了这个悔改的儿子。他说，他吩咐仆人说，赶快把最好的袍子拿来给儿子，给这个小儿子穿上，这是表明这是适合一个为儿子的身份穿的尊贵的衣服。然后呢，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这个戒指是象征权柄。如果大家记得亚哈随鲁王他把他的戒指拿下来给他的大这个宰相哈曼，让他可以用亚哈随鲁王的名义来发诏书，所以这个戒指是象征权柄。而且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这个鞋穿在他的脚上是象征财富。换句话说，完全恢复这个小儿子的身份跟地位。小儿子从最贫困的处境当中，他的悔改带来他的悔改，而他的悔改带来与父亲的和好，以及完全的被恢复。不但如此，父亲还吩咐仆人把肥牛牵来宰了，我们可以欢宴设宴来欢乐。这个肥牛乃是父亲养的，是为了宴会的时候宰杀来设宴来欢庆的。所以父亲就吩咐仆人把肥牛宰了设宴，他们要一起来欢乐。而父亲说明他的欢乐的原因，这就是父亲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先看这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儿子是死的，可以从两方面来了解。就身体的方面来说，当这个小儿子得了属于他继承的产业，他就往远方去，不再回来，就如同已死。对爸爸来说，这个儿子就是死了，因为该给他的家业已经给他了，他变成现金就往远地去，不再回来了，所以这个儿子就像已经死了一样。但是就属灵的方面来说，他浪费钱财，过一个放荡没有节制的生活，乃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属灵上他是死的。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属灵上我们都是死人。好，那么什么是复活呢？就身体方面而言，小儿子悔改再度回到家中，就如同活过来。对比他离开家永远不回家，就如同死了，现在他回到家里面就如同活过来。就属灵方面而言，他的悔改使他得到拯救，得到神国度的生命。不但他是死而复活，这位父亲说他是失而又得，是曾经失去，这个父亲曾经失去这个儿子，现在又得回这个儿子。这就把这第三个比喻跟前面两个比喻联系在一起。因为第一个比喻第四节，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第八节，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如果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所以这个是跟前面两个比喻互相的呼应。然后这里说他们就开始欢乐，仆人照着他的吩咐去宰了肥羊设宴， 于是他们就开始欢乐。这也是把这个比喻跟前面两个比喻联系在一起。前面第一个失羊的比喻，这个牧人把失去的羊找回来，第七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第十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三个比喻其实是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好，小儿子跟父亲之间的事情故事说完了，耶稣就转向来讲论大儿子跟他爸爸之间的故事。这个大儿子的出现，其实耶稣是要针对听众里面这些法利赛人对于悔改的罪人的态度，因为他们看见耶稣跟税吏罪人在一起，这些税吏罪人来到耶稣那里要听耶稣说话，他们就发出抱怨。所以这个大儿子的出现其实是要针对听众当中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对悔改的罪人的态度，来把已经成名的神向悔改的罪人的态度的教训牢牢地把它钉进去。也就是说，前面已经表明了神对悔改的罪人的态度，现在大儿子出现是为了要把这些当时的宗教领袖对这些悔改的罪人税吏和娼妓和罪人来听耶稣说话，他们愿意悔改。所以这些听众中法利赛人对悔改的罪人的态度是抱怨，是认为耶稣做了不合律法的规定啊的事。所以这个大儿子的出现，耶稣使用大儿子跟父亲之间这个故事来把已经成名的神向悔改的罪人的态度的教训深深地把它钉入。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在小儿子回来的时候正在田里面工作，他做完了工，干完了活，他回家，离家不远的时候他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的父亲因为他得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宰了。这个大儿子从田里面回来，听见家里面这个欢宴的声音，他就把一个仆人叫来问这个仆人发生了什么事。而仆人的这个回答其实是从仆人身为一个外人的观点他来了解这个事实。所以仆人说，你父亲因为他得无灾无病的回来，所以就把肥牛宰了。这个仆人的回答就是从一个外人的观点来了解所发生的事实。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大儿子反对如此来欢迎一个没有做任何事配得这个欢宴的人。也就这个小儿子没有做任何事配得，相反的还浪费把爸爸的钱完全的挥霍尽尽。所以大儿子他反对以这样的方式欢庆来欢迎一个没有做任何事配得这个欢宴的人，所以他就生气，他拒绝进去。但是我们看到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再一次看到是父亲做出主动的行动，出来劝大儿子。而劝这个动词的时态是表示父亲不只劝一次，是重复的相劝。所以这个父亲出来劝儿子，一再的重复的劝他。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他发出他的抗议，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里我们看到大儿子把他自己跟他的兄弟形成比较，也把父亲如何对待他和父亲如何对待小儿子形成比较。大儿子强调他对父亲的忠心和顺服，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好像一个仆人忠心的工作。他其实是儿子，但是他是要强调他对父亲的忠心和顺服。所以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所以他对爸爸的忠心跟顺服，甚至到一个地步，好像一个仆人忠心的工作。在古代的仆人是指必须完全听从主人，但是即使他对父亲显出如此的忠心和顺服，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你没有给我一只羊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快乐。所以这是反映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相反的，你这个儿子，他这个大儿子不能让自己称这个小儿子为他的兄弟，他不是说我兄弟，他说你这个儿子，他藐视的称这个小儿子是你这个儿子，是他爸爸的儿子，不是他的兄弟。你这个儿子把你分给他的产业不道德的浪荡花尽了，可是却被赐给一个很大的欢宴。所以这个大儿子把他自己跟小儿子做比较，也把他父亲对待他和对待小儿子来做比较。大儿子这个抗议是要求公平，他这个抗议是要求公平，而事实上他可以说是抱怨他的爸爸看不道德比忠心更有攻击更有 merit。 这个儿子不道德，你竟然以一个大的欢宴宰肥牛来欢迎他，我又忠心，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连一只羊都没有给过我。所以他是抱怨，他抗议，他要求公平，甚至可以说他抱怨他父亲看不道德比忠心更有攻击。因此他等于是说，公平何在？ Where is justice? 公平何在？但其实真正的要点是什么？真正的要点是，恩典是赐给不配得的人，这是圣经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常常把恩典挂在嘴上，可是我们常常不明白什么是恩典，我们还是用公平的角度，所以我们会说，那个人没听过福音，还要定他的罪，不公平。他没听过啊，你怎么神你怎么可以定他的罪？这不是公平的问题。恩典是礼物，恩典是神自己的东西，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的东西他要给谁就给谁。用个我们最容易了解的例子，如果今天我有100万，100万是我的钱，我要给谁就给谁。如果我把这100万都给了 Leslie， 你们所有的人不能说师母你不公平，为什么你给他不给我们？这钱是我的，我有权按我的意思要给谁就给谁。我们是罪人，就像这小儿子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们是不配得的。如果今天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这是神的主权，绝对主权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礼物，不是所谓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恩典是赐给不配得的人。 所以悔改使人得享神的恩慈，把我们一切恶行的记录都涂抹干净。所以大卫的祷告，求你使赦免，不但赦免他的罪，把他的罪涂抹净净。悔改使我们得到神的恩慈，把我们一切恶行的记录都涂抹干净，并且悔改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方向的改变。我们岂不应当为这一切而欢乐吗？我们岂不应当为这一切而欢乐吗？大儿子自以为义，使他如此被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所充满，使他不能够为他弟兄的改变而欢乐。他的愤怒跟神的喜乐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他是如此被自我中心焦点放在他的自以为意，因此他整个脑子就被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所充满，却不能够看见他的弟兄因为悔改而得享神的恩慈，能够使他一切的恶行都的记录都被涂抹，并且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方向的改变。他不能够为他的兄弟这样的改变而欢乐。所以最后父亲就对大儿子的抗议做出回应。首先他针对大儿子的关心做回答，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先针对大儿子所关心的做出回答。父亲肯定大儿子的忠心，而且强调大儿子一直与他同在。你常和我同在，你一直与我同在。所以他父亲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的。这就挑战那些遵守神诫命的人，他们是不是以遵守神的诫命来赚取他们的功绩，好像以此为功德，或者是他们是以忠心的遵守神的诫命，讨神的喜悦，为可喜乐的与父亲同在。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忠心遵守神的诫命，是不是只是要用这个作为功德，好像可以赚取神给我们的奖赏？还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爱，耶稣说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是以忠心的遵守神的诫命而可以喜乐的得享与神的同在，作为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表达。但是父亲接下来就针对小儿子的问题来做回答，他说：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父亲针对小儿子的问题进一步做回答，他不容许大儿子的抱怨成立，他不容许大儿子的抱怨成立，也不允许大儿子使他自己跟他的兄弟分开，说是你的儿子。他指出小儿子不仅是他的儿子，这个爸爸指出小儿子不仅是他的儿子，也是大儿子的兄弟，所以他说你这个兄弟。小儿子不但是父亲的儿子，他也是大儿子的兄弟，所以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是再次重复第二十四节父亲已经说过的话。因此这个小儿子既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就应当使所有的人都为此欢乐，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比喻到此结束，留下父亲的问题， 让听的人去思想，去回答。我们岂不应当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应该是一个问句。我们岂不应当欢喜快乐？所以父亲这个问题成为耶稣讲的比喻的结束。这个问题留下来，让听的人去思想，去回答。所以我们读耶稣讲的比喻很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把比喻的要点先找出来。也就是说，比喻是一个故事，但是为了说这个故事，有一些叫做地方色彩。也就是说，为了要讲故事，必须要讲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本身不是具有真理的意义。譬如说小儿子他要求父亲分产业，这只是为了要说故事、okay? 但是我们已经强调，这个比喻的中心的角色是父亲。这个父亲他对悔改回家的小儿子所显出的怜悯、饶恕和完全的接纳，是要来表达神对悔改的罪人所显出的怜悯、饶恕和完全的接纳。而父亲对抗议的大儿子的劝告，邀请大儿子来为这个悔改的小儿子他的改变而欢喜，这个是父亲对大儿子的态度要带出的一个教训。所以最主要的这个比喻，耶稣是要教导神对于罪人的态度，以及我们所有的人也应该反映神对罪人的态度，来接纳悔改的罪人并且欢喜。其次的重点就是这个小儿子的悔改，我们刚刚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讲到他的悔改，给我们看见悔改，真正的悔改的一幅图画。最后第三个要点就是，这个大儿子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他抗议父亲不公平，但是父亲要处理的是他对于悔改的兄弟的态度。他说你这个儿子，但是爸爸说你的兄弟，他应当对他悔改的弟兄显出的改变而欢乐。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我们有了要点，我们就可以来针对这个比喻来提供一个解释。也就是说，耶稣要借这个比喻教导什么重要的真理呢？最主要是要说明神对悔改的罪人饶恕的爱，而且神是喜乐的、热切的来接待悔改的罪人，完全的接纳他们。但是第二个也是强调这个悔改的需要，悔改的目标是要得到神的赦罪，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被恢复。最后是呼召人对于悔改的罪人应当有的态度，应当做出欢乐的回应，这样子就反映神对悔改的罪人所显出的恩典、饶恕还有喜乐的回应。所以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欢庆父亲的爱，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经常以父亲作为比喻来给我们讲解天父的爱，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父亲，不是浪子的比喻，而是父亲的比喻。我们可以从其中来学习认识我们的神，并且我们知道当我们悔改，神就接纳饶恕我们，而有任何人愿意悔改转向神，我们都要为他们这样的悔改而欢喜。 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更感谢我们的主，他用这三个比喻深入的并且重复强调的来强调神对悔改的罪人所显出的饶恕、怜悯以及完全的接纳，并且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的悔改，他不但是承认他得罪他爸爸，他最首要的承认他得罪神，并且他谦卑的把自己投身在父亲的怜悯中，他说他不配被称为是儿子。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准备到这里，我真的是流泪，我转向我的神，我实在知道我不配，我知道这是我不配得的恩典，我真的只能够献上我的感谢，我的赞美，但是也真的是心灵痛悔的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和恩典当中。主啊，大儿子事实上也反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以公平的以公不公平来看事情，我们有这种态度的时候往往都是自以为意。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你这论断人的人啊，你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我们的自以为意让我们钻在公不公平的问题当中，我们就看不见神的怜悯和饶恕，以及我们真的是能够为了罪人的悔改而欢乐。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来用耶稣讲的比喻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也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父亲都能够向儿女显出这种爱，不是纵容的爱，也不是漠不关心的爱，是像神一样，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的儿女领他们悔改，领他们来转向神，领受神的救恩，我们就为他们欢喜，我们也真的是像神一样的为一个悔改的罪人而欢乐。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